请各位翻开今天晚上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在投影片跟节目单上面是有一段经文，可是我想领各位读三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所以你前面有圣经的话，我请你把它翻开，前面跟后面那段我读给大家听，中间那段请各位读给我听，就是打在投影片上面这一段。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把关于耶稣降生的事情，三样事情全部经过查考以后放在第二章里面来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这里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请各位读25到35节。第三段是讲到孩童耶稣，那个时候耶稣12岁了，在一次上圣殿的时候父母丢了他，原来他一个人在殿里面跟人家论说圣经里面的话，这段话是耶稣关于他自己的，这是在第二章的第49到第50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拉舍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今天晚上的题目，圣诞反向中的启示，这个题目没有印错，这个题目取得并不是很好，因为我实在找不到比较贴切的翻译。这个反向是什么意思？反向的意思是借着一些表面上面互相矛盾相反的事物，来表达出隐藏在后面的真理或教训。反向的意思是借着表面矛盾的事物来表达出隐藏在后面的真理或教训。其实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很多这种反向，中国人有一些成语，有没有听过欲速则不达？这是一个反向。有没有听过欲擒故纵？这以前兵家打仗的时候他们用的策略，欲擒故纵。有没有听过另外的成语叫做欲盖弥彰？想要掩盖，想要隐藏起来，却越发被发现出来。这些都是反向。也有一些反向说像什么，像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也充满这种反向，在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里面也有很多。比如说有一首诗歌的歌词我觉得写得很好，这歌词里面说到说，舍己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歌词？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常常经历到这样子的。有的像保罗里面说，让死在我们身上发动，以及生在你们身上发动，这些都是反向。基督教的信仰很多是用反向来表达的，神的启示也借着反向来表达的。反向这个英文那个字叫做 paradox， 所以你只要知道这个字的意思，你就更容易懂。这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的信仰里面充满了反向，借着表面看起来互相矛盾的事情，表达出一个真理在后面。今天在这里，路加在第二章里面，他有三个反向，有三个 paradox。路加借着这三个 paradox， 向我们显明神对我们的爱。在第八到第14节这里，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这段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每一年圣诞节都一定会听到的。在这个记载里面，他这里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有一群牧羊人，他们在野地里面按着更次来看守他们羊群的时候，有一群天使突然间向他们显现，而显现里面跟他们讲一个消息。这个消息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消息的内容，天使跟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11节说，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在大卫的城里，在君王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天使在这里一口气用了三个称呼，称呼这一位在大卫的城里面出生的，他说是救主。救主是什么意思呢？对于犹太人来讲，或是我们中间比较熟旧约的，我们很容易抓到，在旧约里面，在诗篇里面常常说到神是我们的拯救，神为我们预备一位救主，其实所指的就是神自己，那一位来把他的百姓，把他的子民从罪恶痛苦中拯救出来，来满足人最根本的需要，这位救主。天使说，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个主这个字，我们平常说主耶稣主耶稣，我们讲得很熟了，可是对犹太人来讲，这个词不能随便用，他们称为主只用在一位的身上，就是用在上帝的身上。主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我们的王，他是我生命里面掌管我主权的那一位，我既然口称他为主，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他，是犹太人保留来称呼上帝的一个尊称。基督，基督是希腊文的翻译，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什么？是受膏者。在旧约里面只有三种人是受膏，受膏其实是他们的登基的仪式，接受一个荣耀的职分。在旧约里面只有君王，只有先知，只有祭司是受膏的，是神所拣选的那一位。而这一位是犹太人素常所盼望，来把他们从他们的境况中拯救出来。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连续三个称呼，连续三个都是针对那一位至高无比、满有尊荣、配的人敬从敬拜的那位主、那位上帝、那位神，非常尊荣伟大的。可是接下去12节的后面，12节开始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这位救主、这位主、这位基督，却是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婴孩是什么？婴孩是一个没有无助的人，婴孩的生存仰望他周围的人，他的父母来照顾他，来料理他，他不能自己料理自己，包着布，而且卧在不是客店里，是卧在马槽里。为什么卧在马槽里？我们都知道那天晚上客店里面没有地方。各位，你看到这个对比吗？你看到这个强烈的对照吗？荣耀尊贵的君王在卑微中 降临到人的中间。这是第一个路加在这里表达的反向，尊荣的主在卑微中彰显。这个反向也是上帝的一个伤痛，他的伤痛是倒空他自己。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为抓着不放的权利，反倒虚己。这是上帝向我们表达他的爱，在一个反向中，在一个 paradox 里面，他把他的爱向我们表明出来，在一个伤痛的环境，把他自己倒空。有一个很有名的百老汇的歌剧的明星，他的名字叫 Mary Martin， 他曾经演过一套歌剧叫做 South Pacific， 南太平洋。有一天晚上，他准备上台之前，他一位对他栽培也对他影响很大的一个师父，一位老师，快要死了，在病床上面，他就写了一个纸条，托人带到那个表演的场所。这 Mary Martin 上台之前，就把这个纸条递给他。这纸条是给他鼓励的，因为 Mary Martin 对自己的演出不太有信心。这个纸条里面写什么呢？这里纸条里面说，他说一个钟，假如你不去敲它，它就不是一个钟；一首歌，假如你不去唱它，歌也不成为一首歌。若是你心中有爱，你却不把这个爱倾倒出去，这个就不叫做爱。上帝对我们的爱，在他倒空自己的过程中间，让我们看见荣耀的君王，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救主、主、基督成为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这是路加在这里给我们第一个看见，上帝的爱借着他倒空自己，尊贵的主在卑微中显现而显明出来。接下来在25到35节里面讲到，有一个人叫西面，他素常盼望看到神的救恩来到，以色列的安慰者降临，圣灵感动他，启示他，让他知道在他没有死之前，他一定看见主所立的基督。那天他就碰到耶稣的父母抱着耶稣来完成律法的规矩，在圣殿里面，西面看见圣灵感动他，他就用手把这个婴孩接过来，他就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着论耶稣的话就稀奇，万民的光，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以色列的荣耀，是正是万国万民所需要的。众人都活在黑暗中，他把光带来，因为他就是他们的光。可是在34节，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他说什么？这孩子卑劣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依恋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他这里说，这个孩子叫以色列许多人兴起，许多人跌倒，而且他要成为毁谤的画饼。这句话一个比较贴切的翻译，只要你看别的英文的翻译本，他这个毁谤的画饼，他意思是说，他会成为人们反对的对象。你看到这个对比吗？这第二个对比，西面说他是外邦的光，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是为万民所预备的，是世界人里面最需要的，却在他的子民中被拒绝，拒绝到一个地步，他们要杀他。所以做母亲的，你的心会被刀
刺透。
这是上帝第二个伤痛，他的伤痛是被他的子民弃绝，被他的子民弃绝。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也会经历到多多少少有被人弃绝的经验。有的人是被家人弃绝，有的人是在社会上面、工作上面受尽同事的冷嘲热讽。在美国这个社会，我们会看见现在法律、立法各方面的东西、文化上面对基督教信仰越来越不友善，越来越怀着敌意。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会引起别人的反对的。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必然会经历到被别人排斥。因为耶稣降生的时候，耶稣降世的时候，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是为万民预备的，是外邦人的光，是以色列的荣耀。可是也许许多人跌倒，他既可以成为踏脚石，也可以成为绊脚石。若是人不踏在他身上提升自己，他就是被他绊倒。而最常我们听到一个绊倒人的就是什么呢？这些妄扬大道、作奸犯科、杀人放火的人，在最后一刻信了耶稣，他竟然可以升天堂。这个信仰我不要。有没有听过这种反对的话？1997年我们回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正，特别是台北正是满城风雨。为什么？有两个通缉犯在台北警察抓不到，到处跑。其中一个叫做陈静心，我想各位可能还有一点点印象，就是白小燕命案的那个主犯陈静心，后来被抓到了，他跑到一个外交官的家里面挟持人质，到最后后来投降，警察抓了他，判了死刑。在他判死刑服刑的时候，有一个台北有一个教会的妈妈团契，他们就鼓起勇气去跟他传福音。你知道吗？他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以后，他把他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在他行刑以后有出版社出版他的。哦，那个事情引起满城的风雨，很多的媒体攻击，说这种人怎么可以再给他任何的报道的空间。而且有很多说，到底什么回事？这种人十恶不赦，死十次还不值得，还不够，竟然信了耶稣他会上天堂。各位，这个就是基督教信仰里面最要命的地方。保罗用一个很特别很尖锐的名词，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表达出来，他保罗就要说，这叫做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十字架叫人讨厌的地方。什么叫做十字架叫人讨厌的地方呢？十字架叫人讨厌的地方，就是说十字架把人觉得自己唯一能够夸口一点点的善功善行志意都完全抹杀掉，没有一个人可以靠我们任何一样东西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因此得救。没有一个人，不是因为你是牧师，不是因为你是长老，不是因为你是执事，不是因为你在教会服侍多少，你得救，你得神喜悦，因为耶稣为你舍身流血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保罗称为十字架讨厌的地方，这十字架对人最 offensive 的地方就在这里。陈静心最后一刻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引起满城的风雨。这正说明了2000多年前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十字架叫人讨厌的地方，因为他完全依靠神的作为、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没有任何可以凭持、可以依靠的地方能够叫我们来到神面前。神的启示在被拒绝中显明出来，在这个反向里面，我们看见神透过这个伤痛、被拒绝的伤痛，表明他对我们的爱。这个爱，这个讨厌的地方，这个施加讨厌的地方，正是我们最重要的福音，正是我们的好消息。因为我们一无所持，我们只能够靠耶稣基督恩典来到他的面前，来到父神的面前。 今天晚上饼跟杯，十架的记号，就是向我们显明神对我们这种恩典。接下来，路加在这一章的最后记载到，耶稣上圣殿、上耶路撒冷十二岁的时候，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一群人一起回家回去的时候，孩童耶稣仍旧留在耶路撒冷。可是他父母因为浩浩荡荡一大批人一起旅行，所以开始的时候没察觉到，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找不到他，才在亲族跟熟悉人里面去找他，既找不着就回头去耶路撒冷找他。找了三天就遇见他在圣殿里面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跟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得很稀奇，他母亲跟他说，我儿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到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的回答叫我们也讶异。49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在我们圣经的小字里面，这个比较接近原文的是，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可是路加继续记载下去，第51节，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这里也有一个对比，也有一个表面上面矛盾的。耶稣说，我岂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岂不应该在我父的家里面吗？他所指的父是天上的父，可是他又有肉身的父母亲约瑟跟玛利亚。在这里不凡隐藏在平凡中，他既是人子也是神子，而且他这一隐藏在这里是12岁，一隐藏在这里顺从他们有18年之久，以后到30岁才出来开始他的事工，开始传讲天国的道理。这18年默默的隐藏在一个平凡人、一个平凡的家庭里面，乖乖的好好的做一个孩子，做一个一对父母的孩子。不凡的人隐藏在平凡中，不凡的主隐藏在平凡中，神子隐藏在人子里面。上帝借着这种表面上面互相矛盾的事物，向我们表明他对我们的爱。有一个拉比，他名字叫做西布连。这个西布连拉比是很久以前一个人，非常有名。他最出名的是他的敬虔跟他的学问，渊博的学问，熟读旧约，而且熟读旧约里面所有的注解，因此他门下有许多的门生，每一个学生都很盼望在他身上能够学，能够有所学习。那有一天他在书本堆里面正在埋首研读，有个年轻的学生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机会跑进来看见这位老师，他心里面，这个学生对这个老师心里面非常的崇敬，非常的兴奋，他就冲口而出讲一句话，他说，拉比，师父，我实在非常的敬爱你。这位年老的拉比在一大堆的书本中间抬起头来看看这个年轻人，他就跟他问他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啊，你知道什么人事物最伤我的心吗？他说，孩子啊，你知不知道什么样的人事物最伤我的心？这个年轻人愣在那边一头雾水，他想不到为什么老师问他这个问题，想了半天还是想不出来，他就说，老师啊，你实在把我搞糊涂了，我来跟你说我对你真的很敬爱，我只是想要跟你表达我心中对你的尊崇跟敬佩跟爱戴，可是你却问我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你是在把我搞糊涂了。这位拉比再抬起头来看着这个年轻人，他说，年轻人， 我问你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既不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是要把你搞糊涂。若是你要爱我，敬爱我，你不知道什么人事物会为我带来最大的伤痛，你如何真真实实的爱我呢？很多时候，爱要在伤痛的环境才能够显明出来。神对我们的爱就在伤痛的情境中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因为神的伤痛，我们就更深刻、更真实的经历到、明白到什么是神的爱。各位，圣诞节一年一年的过，今天12月2号，我们到外面走在购物商场里面，所有的摆设装饰都已经换了，都换成红的跟绿的，换了金光闪闪，放着圣诞的音乐，在许多的礼物包装消费的后面，人们已经渐渐忘记了圣诞对上帝来讲是一个伤痛的经历。上帝在2000年前借着一个伤痛的经历，一个沉痛的经历，向我们表明他对我们的爱。让我们今年撇开这一切消费五花八门的包装，预备我们的心，重新再思考圣诞节对我们的意义，重新再思考圣诞神要给我们的爱是一份什么样的爱。而当我们愿意在卑微中、在谦卑中来回应这个爱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上帝的恩典，也因此我们得了改变。让我们一同低头。在低头的时候，我邀请各位，我们有一点点时间为自己祷告。你为自己祷告，愿上帝在伤痛中启示出来的爱，今年圣诞节牢牢地抓住你我的心，让我们真真实实地体会到、经历到他对我们的爱，以致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张开我们的双手来拥抱这一份超然的爱。要俯伏在你面前，谢谢你为我们倒空，谢谢你为我们经历被弃绝，谢谢你为我们的缘故隐藏你的荣耀，神子成为人子。今天晚上我们求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对你的爱再一次经历、再一次体会，让这个爱深深抓住我们、改变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唱一首诗歌来回应，130首《救赎大爱》。一同起立，
至高无上。